好，23到25章，主要是讲到节气的安排，是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来讲到以色列百姓整个节气的安排啊。这段比较重要，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只强调我们要问对问题。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设立节期？好，现在我问你们啊，从23章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安息日。啊，不算在节期里面，因为安息日是一个，它从广义的范围当中都可以算在节期里面啊。但是安息日呢是7天一个循环的啊。除开安息日之后，从逾越节开始，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七夕节、推角节、7月10号的赎罪日。再到祝棚节，一共呢是7个节气，7个节气啊，一共是7个节气。好，现在你们能不能把这个7个节气啊，现在先把安息日先放在边上，因为安息日呢，我们可以把它安息日呢衔接后面的安息年和禧年来看把它。这个放在一个序列呢，它的我待会把在总结属灵含义的时候更加容易区分的清楚。现在从逾越节开始，一直到祝棚节，你们能不能总结这个七大节气的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你总结一下这些节气的共同点，就一个共同点，一个啊，一个。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让你们来通读？你们一定要读得要快，你读得快了才能够迅速抓出它的共同点。就一个词，它不是反复出现吗？在23章，哪个词反复出现？哪一个词反复出现？节气的共同点哪一个词？肯定不是献祭，为什么呢？因为献祭你每天都要献祭，献祭是归献祭，节气是节期，而在这个不同的节气的它的一个定例当中，一个词不反复出现吗？什么词？很好，盛会。这就是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点，节气是什么？节气是盛会。前面刚刚讲了，有很多的圣节的条例，祭司也要圣节，然后呢，圣物啊，这个会幕当中的，凡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都要圣节。所以这里的重要的叫做圣会。什么叫做圣会？顾名思义，什么叫做圣会？ 这个圣是指什么？圣当然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把什么东西归耶和华为圣？把什么东西归耶和华为圣？很好，把这个节期、这个日子归耶和华为圣。好，那么日子是指什么？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就是指时间，所以节期呢，就是神要将以他的百姓的生命当中的某些特别的时间归给耶和华为圣，他们要特别的过节。那么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本身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生命就是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他们的生命就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OK，那么在他们的整个生命过程当中，要有一些时间，要特别拿出来作为一个特别的节期，再次归给耶和华为圣。好吗？所以第一个特征，它是一个盛会。好，外邦人过不过节？你会发现啊，全世界的人他们都过节的。中国人有什么重要的节期？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是什么节？你把它排列出来，不是怎么会建党建军呢？你把它排列出来，你中国人一年当中最看重的节是什么节？你把它排出来，不要一个个写，把它排出来，懂不懂？你排出来，你才知道中国人过的是什么节，把它排出来。嗯，你们排都排不全的吗？排出来，你中国人一年当中最看重哪些节气？不全面，哪里全？你把它写在一起，只有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国庆，没了吗？那你们讲的节都不一样的，还有元宵的，怎么会还有鬼节？中国人会很重视过鬼节的吗？那这做全中国人最普遍的公约数啊，最普遍的公约数啊。好，OK，好，OK。你怎么你们都讲的都不同的？每个地方当然都有一些不一样，有的地方你都比较看重冬至啊什么，但是整个全中国的，对不对？你会放假的嘛？好，春节啊、清明、端午、中秋，这是一个序列，这是一个序列，另外一个序列，国庆、五一，对不对？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序列。好。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有什么特征？这里面春节、中秋是家庭团聚，清明、端午是祭祖，后面的国庆、劳，那个十一国庆。五一劳动，一个是人的， 你们慢点写来呀，搞半天，不要什么是传统文化有关，你们抓住重点。好，五一的劳动节是高举人的，十一的国庆节是高举国家的。好，这些所有的节日放在一起，共同点是什么？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中国人过节
你
的
过来了吗？
形式是什么？很好，非常简单嘛。中国人过节的形式就是吃，分别为圣归给吃，很简单嘛。你都要吃你所有的过节的记忆就是吃嘛。你从小到大所有过节的记忆全是吃，要么是一家人在一起吃，对吧？你去祭祖啊什么的还是吃啊，还要跟死人一起吃，就这个意思。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因为节的每个在各个世界、各个那个民族的文化当中，他们都要过节的。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当中，都要拿出一些更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他来过节。他是就是来代表他生命的本质的。中国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吃。我们的头脑呢也不会思考，四手和脚呢也。不能行动，更不能保家卫国，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只有一张嘴是可以，嘴巴是可以吃的，能够尝出人生百味，就这个意思。舌尖上的中国就这样。好，所以中国人的节呢就是吃。但是以色列的盛会的核心是什么呢？以色列的盛会的核心是献给耶和华，就是将这个时间是献给神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一个神的百姓跟这个以杜甫为生的百姓的区别。好，所以这个不讲了，这个岔开来就很多了啊，你们自己去体会，你们都是深有体会，所以你的文化告诉给你听的，你所训练的就是吃，就是以杜甫为生，你根本没有一个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中国文化的图腾就是龙，就是蛇，它就是爬在地上终身吃土的啊。好，那么在以色列的节气当中，它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气是盛会，是归给耶和华的，是分别为圣来归给耶和华的，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好，下面呢，我下面要把这些节期重要的一些条例啊，简单讲讲。一般来说，逾越节呢是正月十四啊，除教节或者无教节呢是逾越节之后的7天啊，15到21号啊，初熟节呢是正月十六，逾越节是十四啊，然后除教节是后面的7天。初熟节呢是正月十六，七夕节、五旬节是初熟节之后算50天啊，一般是3月6日。七夕节又叫五旬节，又叫收割节。好，然后呢，催缴节7月1日啊，赎罪日7月10日啊，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啊，它名字有些不一样啊，那7月15到21日。好，这个很容易去记的啊。好，在这个7大节气当中，分两大部分，旧约的节气是非常重要的，分两大部分。第一个呢是前4个节，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七夕节，或者叫五旬节。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后面3个节，催缴、赎罪和祝棚节。这7大节气，他们所那个。啊，这我们刚才讲的正月啊，逾越节是正月十四，这是犹太历，它不是我们的现代日期。我们现代日期正月是3、4月间，所以前面的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七夕节，他们都是从三月，我们现在的日历的3月到6月之，所以他们就是春季的节日。 春季的节节气。后面的三个呢，七月的犹太历七月的都是我们的9月、10月之间，是秋季的节节气。然后旧约的这样的一个旧约的这样的一个七个节气呢，它们是有重要的属灵含义。或者说，旧约的这个七个节期，在耶和华随后的旨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啊，我们来看啊，逾越节啊，这个羔羊。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来设立新约。除教节代表我们吃了神的羔羊的肉之后的成圣的过程。教会是在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下，教会建立。等一下，那个中间漏了个初熟节，主耶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节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因为我们今年要做的门训，我要跟你们讲的主题就是主的复活。等到时候呢，我们会详细讲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为什么主耶稣要被称为初熟的果子？当主耶稣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是想要告诉给我们听什么信息，而这个信息带给我们什么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呢，我就只是稍微提一下，这个初熟节，就是主耶稣就是意味着他是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在旧约当中，他们竟然要将收割。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向神献上感谢。这个以后讲啊，这个初熟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基本上是新约非常重要的奥秘的核心之一。好，但是在这里，你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主耶稣复活就是他是初熟的果子。好，逾越节，主耶稣代表着羔羊的死；初熟节代表他的复活；七夕节，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建立，看到吗？它的次序都是一样的。逾越节，羔羊献上；初熟节，基督复活；七夕节。教会建立，圣灵降下。好，7月1日吹角节，吹什么角？在以色列人看来，每月初这是吹角节，吹角节好像表示一个新的一个季节的开始。这个催缴就是一个聚集以色列百姓的聚集，因为马上等了民数记啊，就要亚伦制作两个引号，就是表示以色列百姓的聚集，以色列百姓的行动，上帝的百姓的行动，上帝的百姓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前行，进军迦南，或者是起营啊，所以催缴呢是一种聚集。它不仅仅是在，因为在当时7月初1好像是代表一种新的季节的开始，但是呢，它是一种聚集，宣告向全地的宣告，吹角有大的声音要向全地宣告，宣告什么？7月10日是赎罪日， 宣告什么？你们要悔改。只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才能罪得赦免。赎罪本身，赎罪日所传讲的本身就是福音。推缴就是要向全地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赎罪的恩典的福音。然后再到祝棚节。祝棚节呢，原意当中呢是指以色列人呢要守这样的一个祝棚节，来纪念他们在旷野的祝棚。但是实际上，这个棚本身，以色列人是在旷野是祝棚的，谁在旷野也是住在帐篷，对，耶和华，神也是住在帐幕当中。所以祝棚节是在这个七个节气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你们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吗？主耶稣当然不是12月25号降生，圣经没有说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但是呢，实际上透过祭司撒加利亚当班的日期，因为祭司当班的日期，他的班次在旧约都是排定下来的。透过祭司撒加利亚当班的日期，透过约翰、伊丽莎白怀孕呢，要比主耶稣呢要早6个月。透过这个日期的推算啊，还有一系列的证据，透过这个日期的推算。主耶稣的降生的日期非常有可能就是在祝棚节，他是在祝棚节降生在马槽当中，这是要应验什么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约翰福音的1章14节，道成了肉身，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住在帐幕当中的住，这个住希腊文的这个住就与帐幕和会幕是同一个词根。啊，这一点呢，这个我以前看了很多的资料，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讲，我们不并不能说不并能。并不能够说是确切的，但是这点呢，在真理上它就是相通的。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是在祝棚节降生的。同样，祝棚节也带属灵含义，还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的再来。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所有神的百姓都要重新来到这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比较圣殿本身就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然后会幕、圣殿再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帐幕，然后神的百姓要在。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祝棚节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同在。而耶稣基督2次的降临，第一次的道成肉身，跟第二次的复临，都表明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整个节期呢，它是一个循环。它是个，因为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它是一个循环。而祝棚节在这个里面呢，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好，所以旧约的所有的盛会，归以色列百姓作为旧约的子民，他们一年当中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些节期，都在。预告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等到新约的子民，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过这些旧约的祝棚节啊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过了？因为在新约我们所在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时间当中？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复临中间。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复临就是末世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实际上，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纪念的当然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开启的，他要整个的末世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复临，就是三个日期：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临。而我刚才讲的复活和复临都是主要与他的百姓同。除教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吃了逾越节羔羊之后要成为圣洁，同样我们也是要在整个生命当中成为圣洁。所以旧约的这个七大节期在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他们以为这些表明他们什么时候该耕种了，什么时候该收割了。要等到耶稣基督来，才会把这些显明。好，然后后面再看另外一个系列24章讲到。油和陈设饼亵渎圣明者要用石头打死，这些我就不讲了，因为它都是举一个例子用油和陈设饼来表明这些圣物要分别为圣，用亵渎圣明者要用石头打死来表明前面圣洁的条例。好，然后呢，25章讲到安息年跟始年，好，现在你们把安息日、安息年跟始年，这是一个系列的日期。安息日6日要做工，第7日要守安息日，然后呢，再到安息年，6年要耕种田地，第7年地要守安息，不可耕种。然后再到始年，始年大家都知道，就计算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的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是赎罪日。然后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安息日、安息年、禧年的核心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就是不干活，共同点就是安息，很好，共同点就是安息。只是以色列人以为安息就叫不干活，当然安息不是不干活。好。然后再到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打开先知书就是打开一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六六在以赛亚书61章叫做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主耶稣来实现了安息日、安息年、喜年一切的安息在他身上成就。什么叫做安息？安息不是不干活，安息，而是要传福音给你们。 我们只有在福音当中，罪得赦免，才得安息。什么叫死年的自由？受压制的要得自由，被掳的要得释放。被什么掳去？被罪和死亡所掳、所压制的人要得，罪人要得以自由。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宣告真正的安息日，安息存留一个。希伯来书说，所以安息这个词啊，稍微把安息总安息这个词，在整个圣经当中它有包含那么几个地方的用处。第一是指安息日，它是某一个节，是指安息日、安息年的这个安息。然后它又指安息之地，安息之地是指迦南地、应许之地，要把他们迁到安息之地。然后再到什么？再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要赐给你们安息。唯有在他的生命当中，啊，被他的宝血所买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得安息。好，所以刚才呢是讲到利未记，从23章一直到25章，23章到25章来讲的节期和安息日、安息年、始年的条例。节期，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节期涵盖了从耶稣基督降生、复活、复临这中间的所有过程。就代表着新约这些重要的含义，这个应该都清楚了吗？逾越节，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受难，初熟节主耶稣基督复活，七夕节圣灵的降临，复活升天，然后他的百姓要被差遣。你们要到全地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就是吹角，宣告什么？宣告赎罪的祭已经成就了，宣告赎罪的主已经来了，宣告他已经死里复活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所以旧约的这七个节期，在新约的序列，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临。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将整个的时间的脉络完全改掉了，一切的时间，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时间，都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然后再到耶稣基督再来，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空间就整个全地都要被更新，新天新地要降临，所以耶和华的荣耀要在时空当中被完全。好，从安息日、安息年到禧年所宣告的这样的安息和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这就是上帝的要创造、救赎、更新的世界的目的，就是他的安息要遍满全地，所有他的圣名，这都要在他的安息里面得以自由。好，这个节期的这个部分，大家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圣会，而现在的圣会，我们如今是被怎么样分别出来了？是在耶稣基督的他的一个成就的，他的降生呼召他的百姓出来，他的死把我们买赎出来，和他将来的再来的审判更新全地当中被分别为圣。所以等到将来，什么东西要被分别为圣呢？圣名。圣地和圣会，整个就是人、天、地、人，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就是空间、时间、人都要被上帝所洁净。然后在他的荣耀当中得享安息。好，留10分钟，你们可以有些回应和讨论啊。